这里是巴黎 FM 网络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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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巴黎 FM 网络电台。
我是乔德北，
我是苏晓，
我是 Alex，
我是宗玉，
我是钟岩，
我是老 K，
我是叶敏，
我是心意。
与您并肩作战的温暖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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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您并肩作战。
与您并肩作战的温暖
巴黎 FM 网络电台，与您并肩作战的温暖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巴黎 FM 网络电台，与您并肩作战的温暖声音，我是蒋勋。现在您听到的是子月栏目的继承版《厨房与爱》，我们谈论一切将厨房赋予爱的事物。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日剧《孤独美食家》的原声碟曲目。走治愈系风格的《孤独美食家》，就是讲述一个孤僻可是却很温情的怪叔叔，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一个人到处觅食的故事。故事讲得很淡，但这部剧为什么还会那么红呢？是因为剧中所有怪叔叔吃过的餐厅小馆都是真实存在的，以至于粉丝们画了一张美食地图，跟着怪叔叔四处觅食。这么想一想，吃货们也是蛮拼的哈。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另一位怪叔叔，他就是在日本与总也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村上春树齐名并且同姓的村上龙。村上春树是这样评价村上龙的：村上龙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好奇心像鲨鱼一样强大。村上龙这位怪叔叔呢，也是一位非常拼的骨灰级吃货，他对世界的胃口很大，因此生冷不忌，在全世界各地觅食。去年他把自己多年来觅食的经历集结成书，出版了一本自己的料理小说集，和当红的这部日剧同名，也叫做《孤独美食家》。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他的野心不仅仅止步于像写专栏时评那样去写美食。这本书由32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以一种食物命名，每样食物在他的笔下都幻化成都市情欲和一个人孤独的某种无比形象而精确的比喻，被赋予了生命力。比如他写用沙碧酒冰过的生蚝滑入喉咙的感受，像六月太阳终于西沉的巴黎夜晚，情人们在公车站长椅上舌吻的声音。还有一次，他写南法一间餐厅吃到的整朵的松露，最外侧有一层薄薄的叶子，里面塞着蔬菜和鱼肉，核心也就是中间的部分是大拇指大小的松露。他描写这种口感时用了失落感这样一种形容，他说那是近乎恐惧的一种失落感，并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松露是任何艺术方式都遥不可及的完美媒介，不仅独立，还可以不断创造饥饿感、恐惧和制服。最后他给这种食物的定义是黑洞。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村上龙怪叔叔的美食地图中不可避免地圈出了法餐和它的发源地法国。今天我们就决定当一回雷锋，从怪叔叔村上龙的小故事里把这些他光顾过的法餐小馆们一一都给扒出来介绍给大家。那第一间就从怪叔叔吃生蚝的这间小咖啡馆说起，在巴黎久居的人应该都非常熟悉的存在主义者聚集地——花神咖啡馆。花神咖啡馆应该是每一个左岸的巴黎人都没有办法不知道的存在。想当年，波伏娃最穷的时候，家里没有暖气， 就每天清晨起个大早，来这里站住最靠近暖气的一张桌子，点一杯咖啡坐一天。当时的咖啡馆老板不知道是出于好心还是生意惨淡，没有赶走他，还准许萨特也来找他约会。后来他们两个红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把一批存在主义的学者都叫来喝咖啡。波伏娃还把这段轶事写进了自己获得席古尔文学奖的名士风流里，花神咖啡馆就这样被带了言，从此天天人满为患。你们也知道文艺青年的玩法，小众一旦玩成了大众就不好玩了，于是他们就搬到了隔壁的双叟咖啡馆。第一个人去，第二个人跟，双叟咖啡馆也成了北京地铁。萨特回回头，花神又空了哎，于是大家就都搬了回去，花神和双叟这两间咖啡馆也就这样一起愉快地互相攀了对方板砖70年。言归正传，这里的咖啡很贵，有多贵呢？就是周围其他咖啡馆的快两倍。但是为什么还要去那里喝咖啡呢？因为会遇到名人。听说最近拍了某爆红烂片的大神导演是这里的常客，每次来巴黎都要去那里喝咖啡。刚才刷了一下菜单，没有看到生蚝的价格，但是看到一些法餐传统的名菜，比如油封鸭和奶酪火腿三明治之类的，还是可以试一下的。吃饭呢，人均在25到30欧之间。这里做的菜口味很传统，没有什么花俏的摆盘，但是味道还是可圈可点的。花神咖啡馆在圣日耳曼教堂的对面，就在街口，很好找的，建议夏天去，因为可以坐在露天的卡座上对着大街看风景。听说现在国内有情怀的咖啡馆越开越多，不只追求精品咖啡，也作为公共空间成为文艺青年们的聚集地。可以毫不客气地讲，花神咖啡馆才是咖啡馆文艺玩法的鼻祖。虽然菜式评不上米其林星星，咖啡馆照样生意兴隆，人家还从1994年起颁发自己的文学奖，鼓励有志青年投身文学，获奖者有6015欧的奖金，还可以在得奖之后的一年内每天去花神咖啡馆喝上一杯免费的酒。所以围观一下业界大牛，就知道我们自己的路还奇修远兮。怪叔叔村上隆美食地图上的第二间餐厅是巴黎盛名在外的银塔餐厅，开业400年，一度被视为法国最好的餐厅，保持着43年尚未被打破的米其林三星记录，单单酒藏就有一本词典那么厚。有一部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的迪士尼动画《料理鼠王》，小鼠大厨的工作餐厅原型就是银塔，所以可以想见银塔的风景有多么的好，瞭望着埃菲尔铁塔，俯瞰塞纳河夜景，毫无压力。在巴黎，如果你说你要去银塔餐厅，没有人会不知道它在哪里。银塔最出名的菜应该是餐厅老主人发明的雪鸭，村上隆对这道菜尤其印象深刻，他在日本走红的原因大概就是天皇在这里吃到过2只鸭子。雪鸭用的是法国西北卢瓦尔河畔的走地幼鸭，以肉质细腻闻名，烹饪时只有2-3个月大，鸭子烤到半熟的时候，把骨头和内脏放进特殊银器里榨出鸭血，然后再加上白兰地、波特酒、香料和鸭肝酱淋在鸭肉上。从1890年开始，雪鸭都是编号出售的，所以上菜的时候侍者会发你一张小卡，告诉你你吃到了第几只鸭子。不过和料理鼠王剧情同样精彩的 是银塔的命运。二战时，老主人泰哈耶为了保护餐厅的陈年红酒，在德战时期也坚持开门营业。不理解的看客大骂主人无节操，殊不知他就是这样才能够暗度陈仓，偷偷救下窖藏的450,000瓶珍品佳酿。1996年，餐厅主厨因为拿回扣的丑闻被米其林降级到二星，正像料理鼠王里描述的那样，主厨饮酒自杀，餐厅从此一蹶不振。2007年，银塔再被摘掉一星，成了一星餐厅。虽然很多老饕们还是会为了得天独厚的窖藏陈酿去光顾，雪鸭也还保持着令人赞叹的口感，米其林却再也没有垂青过它。大概爱之深则之切，米其林对银塔的东山再起的期待和要求要比其他餐厅苛刻的多了。银塔还在他河畔最好的位置，只是不知道他等待的旧式大厨是不是真的会像动画片里一样出现了。怪叔叔在第25个故事里写到，他在巴黎丽兹卡尔顿酒店里吃到的高丽菜爆鸭肝酱，他写说每吃一口就觉得像在抵制一个超级美女的诱惑，无法避免地受到吸引，却又明知道这美丽的可怕。提到巴黎的丽兹卡尔顿酒店，不得不提到就是他的主厨，法餐教父级人物奥古斯特·艾斯科菲耶。他可以说是现代法餐美食史上的传奇式人物，被法国媒体称之为厨师中的国王。对西餐烹饪稍微有点知识的小伙伴们可能就会知道，法餐的精髓之一就是它的酱汁。法国大厨们在学徒时要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制法餐最基础的五种酱汁，贝夏梅尔酱、白汁酱、浓缩酱汁、荷兰酱和经典的番茄酱。所有法餐的酱汁都是在这五种母酱上做加减法得到的新口味，而发明并确立这五种母酱地位的正是这位艾斯科菲耶大厨。除此之外，法餐摆盘能够从粗糙的土豪炫富模式改良到精致的抽象主义，也全仰赖这位大厨在餐饮业上摆盘方式革命性的影响。我们开始接触西餐时会注意到西餐的分盘制，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大家一人一块的吃法，而这种分盘而食的传统最初源自俄国，将俄式上菜方式引入法餐高级料理的也是这位柯师傅。虽然他的料理被后人称为传统料理，然而在19世纪，他的烹饪方式可一点也称不上传统。早在19世纪，他就已经在强调食材不应比酱汁差，酱汁只是用来提升而不是遮盖食材的味道。他留给世人最宝贵的遗产还有一本名为《烹饪指南》的书，这是法餐界殿堂级的烹饪书，可以说他是世界餐饮史史无前例的食谱第一人。正是他提出了料理鼠王中人人皆可为美食家的观念，如果没有他，我们现在可能还只能从老厨师那里学习厨艺，代代传习。而柯师傅这份不吝分享的情怀是为如今的吃阔铺过多远的路，可能还要靠我们自己去体味了。除此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丽兹酒店的酒吧，这里是海明威最怀念的酒吧。二战后，他作为战地记者和一群流离失所的士兵们一起冲进这间酒吧，宣布巴黎解放，还给每个人点了香槟庆祝。在他的书《太阳照常升起》和费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里，丽兹酒店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普鲁斯特在丽兹咖啡馆的后花园里写过《追忆似水年华》，戴安娜王妃生前最后的晚餐也是在这里享用的。餐厅位于旺多姆广场的一侧，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吃到高丽菜爆鸭肝酱。丽兹酒店现在关门全面翻修，明年就会重新开门迎客了，相信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新的惊喜在门后等待。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间巴黎以外的南法餐厅，拥有米其林两颗星星的黄金野山羊。怪叔叔对这间餐厅可谓是情有独钟，之前提到过的整颗松露就是在这里吃到的。他为这间餐厅写了三个故事之多，每一个都提到这里的料理仿佛有蛊惑人心的魔力。餐厅专注于新美食料理，2003年刚换过主厨，现在有一位布列塔尼大厨姓柯南担任主厨。传统有名的料理应该是大区特产鸽子肉和多宝鱼，但布列塔尼大厨也是很善于料理海鲜的。还有一道必须推荐的甜点是将冰淇淋做成了南法有名的芒通柠檬的样子，没有吃过会死不瞑目的。午餐人均75欧，晚餐200欧。并且牛逼就是任性，小伙伴们在出行前请一定提前2周预约，而且一定要查好营业时间，因为一年中有半年这间餐厅都是闭门谢客的。虽然牛逼，在这里用餐却不会感到有压力的，因为适应生们都非常的友好热情，会耐心地为你讲解食材，分享做法跟他们背后的故事，是非常令人感到愉快的餐厅。餐厅靠近尼斯，在一个叫做艾茨的小山城的山脚下，从尼斯市中心坐公车大约需要20分钟。必须说，这间引得村上龙反复光顾的小餐厅，除了美食，另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就是它窗外的美景了，那是坐拥整个蔚蓝海岸海景的落地玻璃窗呢。艾茨小城也是值得专程前往游览的小城，山城制高点是个空中花园，有各种珍奇热带植物。吃完饭如果穿的鞋方便，可以沿着环山小路走下山坐火车，这条小路是当年尼采走过的哲思小路，因此也叫做尼采小径。途中的风景如画，相信会是很愉快的用餐体验。那么吃货怪叔叔村上龙的法餐美食地图就介绍到这里吧，如果大家都听得开心愉快饥肠辘辘，就爬起来去觅食吧。
建议 便不是退缩，希望会发热，
一路上并肩挺执着，
愿信念支撑一生，梦要付出勇敢真诚，
如若跌倒别问伤痛，
起航请把握这一秒钟，
愿理想充斥一生，
梦会交换出花与光，
边失去左拥有，
疲惫就还